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早上召聚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聚集，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也主同时在这个日子当中，求主你纪念所有在世上你的百姓，他们的平安有主你自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谢谢主耶稣，这样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是哥林多后书第五课，已经这个课程有一半了，进度已经到了第五课。今天我们是讲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跟第八章。那第七章主要的讲的是悔改的喜乐，第八章讲到是奉献的恩典。那通常呢，我们在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想借这个时间，短短的几分钟，再把《哥林多后书》的一些的背景跟大纲，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勾引有之后，我们在讲到经文经节的时候，我们进入到这个经文经节里面，我们太深了，反而没有看见一个整个后面大的一个 picture。也是《哥林多的后书》，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希拉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一个城，现在哥林多这个城仍然存在，所建立的一个教会。他们在那边一年半之后，保罗就离开了。之后大概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以弗所，他们就接到从哥林多教会里面出来的一个姐妹，跟他们讲说，教会的情况非常的糟糕。有纷争，有各样败坏的事情，还有混乱圣餐的事情，甚至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诉讼，还有一个人娶了他的继母为妻。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的前书》，很严厉的责备他们。另外，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也提出了一些他们解决问对他们教会所发生问题的一些原则，还有一些解决的方案。但是因为可能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责备他们的言辞太厉害了，哥林多的信大部分的信徒呢，特别就恼羞成怒，产生极大的反弹，跟保罗中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隔阂。那保罗因为这个样子，他就特别亲自了去了哥林多教会一趟。但是我们在哥林多后书这边可以看到。他这个第二次去拜访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忧愁的旅行啊，是一个 very painful visit。啊，完了之后，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仍然是存着盼望的心，又写了一封信。但是这一封信呢，已经流失了，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第七章当中，保罗有写是我先前又写给你们的一封，也写给你的信哈。那哥林多的信徒。经过保罗这样很真诚的要跟他们和解，然后很多哥林多信徒的教会他们也懊悔，就愿意跟保罗和解。那保罗那个时候有差派提多去，那提多回来了之后呢，给保罗很大的一个安慰。那就是保罗就在这边写了，这是哥林多后书的 这封信，主要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保罗提供他的 assurance，以及他的安慰，还有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爱。那在哥林多后书主要的内容，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很 high level 的分成三段。第一段是有关保罗的事工，是第一章到第七章。那我们前面第一章到第六章讲明呢，我们可以讲的是很多是保罗在这前面。哥林多后书前半部是为了维护他的事工，还有阐明他对使徒的权威和他使工作的性质，还有他的使命，神所交付给他的，这是保罗的事工。另外中间插了一段第八章到第九章是前大半的哈，就是有关讲到这个为圣徒捐献的事情，因为在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也在有一个先知叫做雅加布。他预言到时候耶路撒冷会有这个饥荒产生，那这个时候呢，经过那个雅加布大概有经过15到20年的时间，果然耶路撒冷有饥荒， 所以保罗就在马其顿的教会，在亚该亚的教会，甚至在加拉太的各众教会，他所建立的各众教会，在那边募款，最后他把所募到的钱要带回去给帮助耶路撒冷的信徒。在哥林多后书最后的十到十三章四章的这个篇幅当中呢，保罗是他辩护，他为他的使徒身份辩护，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假的使徒，他们就批评保罗非常的穷困啊，他人又其貌不扬，讲话也没有什么这个华丽的言辞，而且呢，更是谈到他常常有许多的苦难临到他身上，他们认为保罗因为这个样子不合乎做使徒的身份。但是保罗却说，确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基督的生命在你苦难当中，在他的事工，在他的身上，更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主要的内容。那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看见，主要的是保罗为了他的 ministry 来辩护。那哥林多前书呢，是保罗是为了哥林多教会的人，面对哥林才解决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所谈到的主要的事情对象都是哥林多人，但是哥林多的教会还有哥林多的人，但是在哥林多后书却主要谈到的内容是保罗他自己，他为他的事工来辩护，他为他的身份来辩护，他从来没有怀疑神召选他成为他使徒。所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主要的内容。那我们现在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跟第八章里面的大纲。第七章我们讲做悔改的喜乐，第八章奉献的恩典。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啊，Michelle 可不可以帮我们念这一段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
好的，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们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藏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上去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恸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阿门。
阿们，谢谢。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第七节我们可以明显的看见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悔改了，让保罗心里面非常的安慰，而且更加的欢喜。如果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其实哥林多前书很短，大概有，哥林多前书很短短的几节哈。如果你全部一口气读完的话，有几个字会特别在你的，你如果闭起眼睛，你就听他们听这个读的时候，你会发觉有几个字就特别跳出来。如果是用这个中文来说，就是喜乐跟快乐。那英文就是说 rejoice 或是 joy 或是 joyful，在短短的第七章当中就出现了6次。那另外呢，这个 rejoice，他有另外用另外一个字 exceedingly rejoice，特别特别的欢喜哦，这个字出现了2次，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当他知道哥林多教会悔改了之后，他心里面那种发出来的喜乐是可以说是就是笔墨难以形容的。那另外还有两个字呢，也在这段短短的经文当中突出来的，就是有安慰，就是 comfort， 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里面出现了七次。那最多出现的呢，就是懊悔、哀恸、忧愁、后悔这几个字，我们表达的有13次，有 sorry， 有 sorrow， 有 sorry， 有 regret， 有 repentance， this is yours， 13次。所以说在第七章这个信息当中，我们可以说是悔改的喜乐，不仅是这个悔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悔改给保罗带来非常大的喜乐。那我想在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因着悔改跟保罗可以重建关系，他们里面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喜乐。那这所有一切的目的呢，就是要把大家弟兄姐妹的心然后归向神。那其实在保罗的我想在刘牧师的这个事工当中，他在全世界有建立了非常非常多的教会。那几乎每一个教会呢，他都有 interaction。其实你要是偶尔你会看见保罗刘牧师每年有两次会去在 pandemic 之前的时候，他每年有两次会去非洲或是的各个地方带那个牧者联祷会。那现在 pandemic 过去之后，我想刘牧师也会同样的恢复以前那样的忙碌的行程。你可以看见在非洲的牧者联祷会里面，因为人最多的，从现在非洲我们在15个国家有这个分堂了那我们在整个非洲，如果你看地图的话，整个从非洲西非到南非，我们有分堂的那个国家几乎可以连在一块中间其实就差了一个国家，我们就可以从这个Ghana， 就是不是从 Ghana， 就是Senegal， 一直连一条线经过这个，然后到南非这所有分堂的地方全部都连在一起了那个刘牧师呢，那几乎每一个牧师他都，其实刘牧师你不要看他其实他对每个牧师的名字他都记得非常的清楚，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甚至十几年前20年前的他也都记得清，他都记得清楚。牧师师母他们对弟兄姐妹的名字，他们是非常的，就是有特别的，有这个恩赐他们可以记住。那我想保罗也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见在罗马书，他甚至写罗马书在最后问安的时候，里面一下子出来十几二三十个人的名字，在罗马他都这样一一的来问候他，也知道那个人弟兄姐妹他们家发生什么事情，或是在谁家的教会了问候他们。那如果你跟你所牧养的这个教会所中间有发生的误会，我想这个在人的心中是非常的这个难过的。我想这个时候在保罗的身上，他跟哥林多教会，他亲自在那边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一把一把的带大哥林多的教会，但是哥林多教会却因为保罗责备他们而跟保罗之间的关系决裂。这个是在保罗的心中，他是非常大的一个忧伤的地方。那我们看见在这个经文当中，第一节里面，其实第一节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前面像上一次的这个第四章课程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看第一节，其实第一节可以跟第六章后面那一段联合在一起。那也可以呢，我们在第七章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翻成是他stand alone 的一个经节，他只是会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悔改的呼召，在里面强调应该追求纯洁跟圣洁的一个生活，然后要鼓励除去罪孽，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这就是保罗他想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愿意悔改，然后这是保罗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回应那保罗的信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常常在保罗的心里面，我们看到第二到第四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这边 这边所经文里面所提的。那保罗他很清清楚楚的讲，他说在你们的面前，在你们当中，我是守节心清的。他没有亏负过谁，也未曾败坏过谁，也未曾占谁的便宜。那甚至保罗在那边一年半的时间呢，他是自己做工，没有拿哥林多教会任何一毛钱成为他养生的。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却因着这个样子，他们却没有看清楚保罗这样的苦心，然后来跟保罗的关系责备了。那在这边当中，第三节他说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藏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中文这边讲到的同生同死，像上次在第三堂课当中也有瓦器里面的宝贝哈，这都是讲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在原文里面呢，其实这个次序呢是先死了之后再活过来，保罗先同他们死了，然后 live together。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上，他真的是他先舍弃了他自己，他死了，然后从保罗从他的这个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在保罗身上所发挥出的能力，也借着保罗影响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事，是他先经过这个死了，然后把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一起再带过来。所以这个特别对保罗来说呢，他并不是来定罪他们，而是要跟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真的是常常在我心里面，我为你们常常祷告，为你们常常挂心，常常劳苦。那我在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在我们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当时保罗是在以弗所写哥林多这一封信的时候，那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也经历过很多的一些苦难，因为保罗不管到什么地方去，他只要开口传福音，传神的福音的时候，那个撒旦的国度，世界的国度就要以神的国度为敌，所以他们就要来迫害保罗。所以保罗虽然在经常的有各样的患难困难来围绕保罗，但是神却借着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悔改，让保罗在患难当中仍然有很满足的喜乐。那我想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也很愿意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你要是经历到苦难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苦难的后面当中就是一个喜乐的开始。第五节到第七节在这边所讲的是保罗，我们可以看见当危机疏解了以后所带来的一个喜乐。那保罗我们也可以知道，他在我们从前到了马其顿是在就是腓立比跟帖撒罗尼迦跟比利亚教会，那个是马其顿，就是在现在希腊。那哥林多教会所在的那个行省叫做亚该亚。那保罗在这边讲到，就是说他们从前到马其顿的时候，就是他刚刚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因着赶出了一个会占卜的使女里面的一个邪灵，结果被他这个使女的主人鞭打，然后下到监狱当中。那我们想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我们保罗提到从前到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战争，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之神的人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所以就是保罗他差派提多又去了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提多带来的好消息。那保罗真的是特别在患难中有一个喜乐的安慰，使成为他继续在这个福音上面为主做工的一个动力。看这边就有很多的字，患难当中的喜乐与安慰，把喜乐跟安慰同时在 在一个句子当中所能拿出来。这一段第七章8到16节，可不可以请苏萍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的。第7、8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有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意思，自诉、自恨、恐惧、想念、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故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的恐惧战兢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阿门。
阿门，谢谢。这一段讲到了属神的忧愁跟属，讲到第七八八到第十节里面有提到属神的忧愁与属世的忧愁那怎么样？这个因为属神的忧愁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能力。那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这边第七章这边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第十二节又提到，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讲到这个信，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之间，他又有写了另外一封信，这是导致哥林多教会跟保罗的关系一个转捩点的开始。那讲到这个属世的忧愁和跟属神的忧愁，那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大概是我在可能是好几年前呢，我当小组长，然后我们教会我们在家里面呢，因为我们当时是在 Mountain View 里面，我们小组里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一些年轻的家庭，有孩子。那我们聚会的时间是礼拜六。那每次我们礼拜六聚会完了之后，因为按着我们的习俗，就是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些习惯呢，我们教会礼拜聚会完了之后，都会有一些点心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吃着点心，然后谈话，有时候都会到很晚的时间。但是第二天是礼拜天，有时候一早都要教会。当时那个时候教会有3堂，甚至有4堂的这个主日崇拜第一堂是8:15就开始了。你可以想想，当时刘牧师跟曾牧师他们要是主日讲道的话，真的是一个礼拜最多的时候要讲4堂，到下午第四堂是下午1点开始真的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在小组呢，后来也大家也就发觉，就是如果我们礼拜六聚会完了之后又吃点心，马上回去睡觉，礼拜天再早上再起来，所以好像不是非常的一个 healthy 的 lifestyle。那后来我们就改成，那我们礼拜六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先吃晚餐，吃完晚餐之后，我们再来聚会，聚会完了之后就回家。这样子的话，我们不用晚上过了9:30、10点之后再吃东西，所以我们就，而且呢，在借着那个吃饭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早来，那我们聚会也可以准时开始。所以我们就这个样子进行礼拜六都是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聚餐，然后我们再聚会。 当中有一个，当时我们住的地方呢，是在一个 condominium，那 driveway 上面只有两辆，只可以停两辆车，所以当时我们那个小组里面有两三个都有是小小，就是几乎是 newborn 的 baby 哈，小小孩。那我们后来我就在小组里面呢，就宣布了，就是说那个 driveway 那两个位置呢，请弟兄姐妹体谅。如果是我们留给这个有这个小小孩的父母，因为小小孩来聚会的时候，他们一来又是carrier，然后带着有小孩的东西，甚至他们一些玩具，所以常常要是如果有时候是一个父母其中一个人来的时候，他们要搬很多的东西，所以很不方便，所以我们就在小组里面宣布，结果有一个弟兄呢，他行动不是很方便，那但是呢，他还是可以的。然后他跟我差不多高哈，大概，但是体重却有300磅 那有一次他来了之后，他就照样的，他就把车子停在我们的 driveway 上面。那后来我们开始进来吃饭的时候呢，当时我太太呢就跟这个弟兄说，哎，可不可以请你把车子停到那个公共的停车的地方，这样你走过来，这样子也可以运动运动，然后把那个位置留给那些小孩的父母。就他听了之后，以为就好了，结果他就很不高兴，他就说他把钥匙交给我，说 David，你去帮我把车子开走。当时我在那个地方要招呼弟兄姐妹来，我真的没有时间帮他把车子开走，我就跟他说啊，你自己去开吧，没有问，我现在没时间。结果我就在那样招呼其他弟兄姐妹，哎，结果过了一下，我发觉他怎么坐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好像在生闷气。平常要是吃饭的时候，他很快就会拿了一盘东西，然后这次呢，他特别的，他也就没有拿东西，没有吃东西，然后在那边好像生闷气。哎，结果就醒悟过来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怎么回事呢？就他就一句话也不讲，站起来。他就走了，就离开了这个，把车子开走，然后他就没有再回来，当天晚上就没有再回来聚会。那结果我们这个样子呢，有点纳闷。结果过了第二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六的时候，他也没有来聚会。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他心里面好像是有一些这个疙瘩了。到了第二个礼拜天，我们去教会的时候，就在那个 lobby，等时有咖啡还有点心，刚好碰到他。然后那个时候，哎，我就去跟他打招呼，跟他想看看问问他，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没有来啊？结果那个时候Emma 我太太，她也在那个地方开始，我跟那个弟兄开始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参与。那后来他也来了，看到这个弟兄，他就说，哎，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没有来，也没来聚会呢。结果这个弟兄呢，脸上马上就挂下来，然后就说，因为没有停车的位置，然后就脸就就转就呃脸就转走了。结果 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很就是有点心里边不舒服。那我们也没有彼此互相说。那结果在往后的好几个礼拜当中呢。我就为着这个弟兄的行，这个为着这个弟兄他的这些表现呢，心里面不就是很纠结？我说，到底是我要去跟他说，跟他讲呢，把这个事情明白呢，就原谅他，或者说就不跟他讲，然后让这件事情因着时间的关系就不了了之。那后来呢，这个弟兄之后就再也没有来小组聚会。那中间经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其实他这件事情在我心中里面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阴影，因为我时常就在想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让我们心里非常的不舒服。然后，那后来过了3个月的时候，我在想说，要是这个事情这么扒的我，那我是应该把它讲出来，跟这个弟兄去讲了。那我讲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想也好，我要把他事情写清楚。到底他怎么样？然后其实这个弟兄呢，他在我们小组里面呢，是非常的自私，所以我就写了 六项七点，然后把它想把它写出来，这样我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心里面预备一遍再跟他讲。为什么？因为就是忽然有一天，就是晚上，哎，在家里面就要睡觉的时候，那 Emma 就问我说：“啊，这个弟兄的事情你过去了吗？”啊，我就发觉，其实这两个事情，这件事情，这个弟兄他这个反应呢，在我跟我太太心里面都有这个阴影存在。虽然我们好像没有讲。但是呢，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决定要去跟这个弟兄讲。那我当时，想讲的那个情况就是，我想跟这个弟兄讲完之后，因为我虽然他不来我们小组聚会，但是每个礼拜三我仍然会去他们家接他到教会里边来祷告会，因为我上班的地方到教会，是会顺路经过那个地方，所以当那个时候呢，我太太也在上班，那她的工作也是会接，我们都是上班下了班之后，我们直接到教会里面去聚会，所以我开一辆车，她开一辆车，那我开车的时候我也去接那个弟兄，我就这样做，礼拜三祷告会结束之后，我就跟这个弟兄来把我心里面对他的一些不满的情绪跟他说，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事先。那就在那一天，我准备要跟这个弟兄讲，他的这个沟通，把我心里面这个难处跟他沟通的时候，就在当我要开口，因为我知道开口要讲的时候，我讲的会是一个很不好听的话，因为当时我计划就说，我就说啊，弟兄，你受洗多少年了？他说，我受洗30年了。其实他很早就受洗，说我30年了。然后我预备接着的话呢，我说你这个30年岁数是活在狗身上，然后就开始一些对他顶撞我们的一些话，然后对他在小组里面他行为的不正确，他的一些自私自利的一些情况，然后就跟他讲。那结果就在我要开口的时候，忽然有另外一个意念就进来，然后我那些对他责备的话我完全没有说，然后我却跟他说我看到了一个异象。我说我看见你在众教会的讲台上面跟大家做见证，然后你的体重是180磅，他当时的体重大概是330磅，170公分高的身高，有300多磅的体重。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看见这个异象，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了一些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我就说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然后为弟兄姐妹小组里面祷告。啊，其实当我这样讲完之后，然后我们也到家了，我就把他 drop off。然后他下车的时候，他就问我一句话，说你真的看见我在众弟兄姐妹面前做见证？我说是的。然后我跟他讲完了之后，我心里面那个负担就完完全全的就释放了，完完全全没有了。那结果这件事情过了之后呢？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他体重已经掉了30磅。后来过了半年，他体重掉到200磅出头的时候，他回到我们小组里面聚会。那我们都没有说什么，但是当我们有机会大家分享的时候，他就主动跟我、跟我 Emma、跟我的太太就道歉。那他没有说是什么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为我们道歉是什么原因。这个当就这件事情就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体验保罗跟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之间那个关系。我可以看见你们是属世的忧愁与属神的忧愁。我后来发觉，其实我之前呢为着弟兄姊妹，为着那个弟兄心里面作难过不去，那个真的是一个属世的一个忧愁。因为照着我们人的方式，譬如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呢，你跟什么人有这个中间有疙瘩的话，或是你的上司或是你的下属，你都要想一个方法要把这个冲突能够解决，都是要面对面能够来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用我在对这个弟兄上面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一个方式就是用属事的方式来处理跟这个弟兄之间的这个事情。但是没想到，就是神圣灵的带领，就是当我要开口说那些不是安慰造就、不安慰人、不造就人的话的时候， 他把我这个方向完完全全的改变了，把这个属事要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式变成一个属灵的方式来处理。结果我们没有讲任何一些不造就人的话，但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冲突、这个疙瘩、这个纠纷就这样的化解了。就是我感谢神，所以保罗在这边对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之间的这个化解的纠纷，对保罗来说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我觉得真的是是神圣灵在当中带领保罗，才可以跟他们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化解。那这个属世的忧愁跟属神的忧愁对比是什么？属世的忧愁真的会导致死亡，那我也真的是经历那三个月的当中，真的是那件事情constantly 就在你的心里面，就把你的心揪住啊，真的是会折寿命的。但是当我们用神的方式来把这个事情化解的时候，那里面那个重担就完完全全的放下，里面没有任何一丝的愁苦，没有任何一丝的苦毒。但是这个真的是你依着神的意思的忧因着神的意思将忧愁的来得到的悔改，会带来拯救的生命。那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就小小的一件事情上面，那亲身所经历到，真的是看见那个是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是会带来拯救的。那悔改所结出来的果子，因着悔改呢，我们就有圣灵的果子来结出来。那个弟兄呢，那个弟兄他300磅的体重，他到最后他减低到快要到200磅出头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看见他身体，他那个时候有糖尿病，他还要常常打胰岛素，常常要吃药。后来呢，他去跟着医生，那医生跟他说，你这个胰岛素的量啊，还有你吃药的剂量都可以慢慢的减少啊，他的人整个人也看起来非常的精神啊，这些都是就是不仅是自己在我身上，在两边啊，就是说这个在我跟那个弟兄身上，我们都看见因着悔改的一个按着神的方式的一个悔改的一个果子。那哥林多教会呢，对保罗的责备的一个回应，他们就是顺着那个属神的忧愁来解决。那也可以说是，譬如说在路加福音第15章那个浪子的故事，也是当这个浪子他悔改的时候，他忽然心里面醒悟，他愿意回去跟他的父亲来悔改，那他们心里面所发出来的这个喜乐是多么的大，不仅是在这个儿子身上，在那个父亲身上也是。那同样的，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在天上神他也的疼也是怎么样的，是会非常的喜乐的。所以说悔改是会带来的喜乐与安慰。那弟兄姐妹好，如果你现在跟我知道整个基督的信徒的生命是一直在进行的 constantly， 如果你现在跟什么人过不去，或是心里面有疙瘩，或是这边有冲突，那我很恭喜你，这是一个机会，是会你会将来当你把这件事情这个 resolve 之后，会带来的喜乐跟如果顺着神的心意去寻求当中把这个冲突、把这个疙瘩、把这个争执来解决的时候，会带来喜乐跟安慰的。那这是第一 OK。那最后保罗以一些跟对哥林多信徒的安慰以及鼓励的话，让他们真正相信保罗在这边呢，他们从提多带回来的这些这个话语呢，等于是保罗说是这个是差派提多，是一个这个 ambassador， 说是一个宣教的一个使者，或是保罗的一个同工，到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去，说保罗所带回来的提多所带回来的信息，提多他可以感觉到哥林多的人是真正的悔改，不仅他们是这个样子，他们的悔改也带来正面的影响。因为保罗因为在提多的心上，提多可以很确真确确实实的把哥林多教会的悔改在保罗面前来诉说。那保罗呢也确确实实的 相信这是他们在保罗、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悔改了之后会带来一个整个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教会，在整个、其他的教会当中也会带来、很多正面的影响。因为保罗当时写信的时候在以弗所，那我想以弗所弟兄姐妹接近保罗的人，他们也都知道哥林多教会跟保罗之间的关系的 tension， 那现在得到化解，那不仅是保罗他心里面得到疏解，在保罗周围的一些同工，他们心里面应该都是得到一些疏解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反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悔改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那近迁的忧愁会带来一个改变的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那经过悔改向神所带来的喜乐跟安慰，而且这个悔改呢，我也听到过很多的见证。当有一个离过婚就说离过婚的一个姐妹，当她真心的非常不愿意的，她即便就是口头上面说了一个悔改，也能够在她身体上面生发一个属灵的一个推动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彼此当中，要是有彼此得罪的时候，我们要彼此互相寻求一颗悔改的心。那我们也祈求这个悔改的心跟我们在我们教会弟兄里面当中，在小组里面，在我们的亲人当中，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化解关系的一个开始哈。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所要传达的一个信息。第八章我们可不可以这一段请 Irina 帮我们念第一到第八节。
哦，好。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惠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的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的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阿们，
阿们。好，谢谢。这段提到马其顿教会的榜样，同样的马其顿的教会就是腓立比或是帖撒罗尼迦，还有我们比利亚，大概我们所知在使徒行传有记载这三个城保罗有访问过。我想也很确实的在腓立比，在帖撒罗尼迦有建立教会，比利亚应该也是有建立教会。那这边讲到马其顿教会的榜样，其实马其顿教会里面最可以想到的就是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就是吕底亚等于是腓立比的教会呢，是吕底亚吕底亚卖紫色布匹妇女，是在城外一个河的那个地方，他们一个祷告的地方，保罗为吕底亚受洗的。那保罗在腓立比大概就短短几个礼拜的时间他就离开了，然后到了就是下一站就到了帖撒罗尼迦。所以当保罗到帖撒罗尼迦去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也特别的差派人送了一些金钱供给给他们。那另外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还差派了一个以巴弗提，就是他们教会里面一个同工，到保罗他在罗马坐监，虽然他是坐监，他申诉他要得到他的自由的那段时间当中，他是准许自己在自己住的房子当中来进行这个事情，但是每天呢都会有一个兵丁来看守他，而且这个兵丁是御营军队里面的一个兵丁，可能一个或是两个来看守保罗。那腓立比不仅在金钱上面供应保罗，他当保罗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他们还差派了一个 同工以拔弗提到古罗马去，帮助照顾保罗的起居生活，这是大大小小的事情，等于有可能是当来帮助保罗，让他在罗马虽然要跟凯撒辩护，那另外他也常常接见一些从外地来的人，虽然被关，但是呢他所接见的人，他所碰过的御营军队里面啊，甚至御营全军都已经听到过我的福音，那当中甚至也有几个是信了主然后悔改归向主的啊。那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的这个奉献的恩典，就是马其顿，他讲到马其顿教会的榜样是困苦和苦难中，是马其顿教会虽然在很患难当中，他们仍然奉献了超过他们能力的范围的这过程。那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渴望参与支援圣徒的工作，就是把那边奉献，他们不仅奉献给保罗，他们还奉献给支援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遭遇饥荒的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些是腓立比这是腓立比或是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他们所行的一些事情。那这个保罗提醒他们呢，这个捐献的动机其实是更照神的意思，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里面提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要是去奉献的话，有两个很大的一个推动力。第一个就是因着顺服神，是因为神的旨意，因为我们都是信了主耶稣之后，所以我们对这个奉献的事情，我们知道是坐在主的事工上面，我们是可以。另外还有对这个保罗，他们要有这个信任，他们才能够因着保罗来提起这个事情。因为如果是一个假的使徒，你可以知道他有时候真的我碰过假的使徒，他们就说他们来这个教会服事的时候，甚至也说因为我的家里面的需要，那如果弟兄姐妹你写支票的时候也可以写给我自己个人，因为他是代表了一个机构，但是呢他却在私底下跟那个负责办事的不是在我们教会啦，在以前我在 Boston 的时候，就有一个因着别的机构差派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做带领聚会的一个神的同工啊，他私底下借着一些跟我说，如果把这个奉献呢直接开给他，不要开给那个机构啊，所以这是他们只是对保罗的信任。那其实当我们教会在开始95年开始一个宣教任线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你都听过刘牧师讲过这段见证，但是其中有一个 keyword 就是刘牧师就说，感谢弟兄姐妹对我的信任，就一下子募款第一次他们超过了任线目标的将近三倍。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见因着弟兄姐妹的一个愿意对神的顺服，愿意对这个刘牧师的信任，我们把宣教基金，然后因着这个宣教基金的奉献，刘牧师就开始了到全世界建立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看见在这边25年下来，我们现在在全世界有超过30个国家，有超过300个分堂在全世界各地。我想这都是弟兄姐，这个都是这些因着弟兄姐妹愿意在神面前顺服，愿意把自己的金钱带到神的教会当中而所做出来的事工。同样的，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已经在整个福音的教会当，他所建立的教会当中，他也看见了这一点因为都是我们的金钱都是神的供应，神也赐给我们得货财的能力，所以说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要是有钱的话也要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手上的金钱只不过是神给我们暂时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的，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管理这些钱，也要好好的管理神的教会，好好管理这个神在世界各个地上面所建立同样的他的一些的 community。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 就跟弟兄哥林多弟兄姐妹是这个样子的来募款。那我想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在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这是非常非常确 solid 的一个见证。另外保罗在这边也跟他们提醒了，他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前书里面开始的时候，他也说你们教会里面什么都不缺，你们恩赐、口才、知识、热心，然后另外还有在爱心、在那个钱财上面都不缺。那是说你们奉献的事情上面，也要跟这些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带我们的爱心上来格外显得出满出来。那这个呢，另外还有你们奉献的时候是要显示一些真诚的爱，你要捐得乐意的，乃是神所喜悦的。第八章九到第十五节，可不可以请玉英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的，第八章第八节吗？
就这一段第九节，八章九节开始。
哦，九节开始 ，OK， 谢谢。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其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清醒，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你们好，谢谢。保罗在这边不仅讲了马其顿教会的榜样，他也讲了耶稣基督的一个榜样。其实耶稣基督他是不仅是舍去了他所，其实耶稣基督比马其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舍的是更多。在这边只有讲到其中的一点，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贫穷让我们成为富足。其实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有很多的，当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事情有七个还是八个，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贫穷而我们得富足，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着他所受的这个羞辱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荣耀，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恩典。那所以保罗在这边也跟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来说，你们要想想耶稣基督他为着你们生命所付上的代价，你们把这一点点的金钱拿出来来供给别人的需要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呢，你们当这件奉献这件事情呢已经有一年多了，所以您刚要把这个事情就快快的已经办快快的已经办、把这个事情办成功。另外保罗在这边也强调，其实你愿意奉献的一个金钱的本身愿意奉献的金钱是比那个你金钱更重要的。就保罗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圣殿里面，他站在那个银库旁边看的时候，有很多的大户的人家，他们把钱放在里面，然后来，但是呢有一个寡妇，她只放奉献了两个小钱在这里面，但是主耶稣却称赞那个这个寡妇所奉献的那个两个小钱，因为这个两个小钱是那寡妇所有的养生，她把她所有养生的金钱财都奉献到了里面去。所以耶稣在这边所看见的并不是金钱的多少，而是你奉献那个人心里面的一个 motivation。 以前我也看，就是说 有一件有时候对你对金这个奉献的一些态度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你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那我以前我们在东岸念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去有参加过，就是有在美国教会里面 你到美国教会里面，很多我参加过的以后，好多个美国教会里面，他们奉献的时候呢，不是像我们，这个传奉献袋啊，你奉献袋然后传过来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很多人就拿着这个就往奉献袋里面，就手整个手抓着你的奉献，然后就放在奉献袋里面抓进去，然后伸出来，没有人看得见你奉献多少钱。但是在我那时候第一次经历到奉，因为有人说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奉献都是奉献袋。那我第一次在美国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他们传奉献来的时候，让我心里面有一点哦，这是文化上面的不同，因为他们叫做那个 offering plate 啊，就是奉献的一个盘子。然后他们传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圆盘。然后呢，你奉献的时候呢，你放什么东西上去？你放支票，你放钞票，你放铜板，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就我就发现，在一些那个西方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真的是。在奉献的事情上面，没有像中国人心里面那么疙瘩哈。他奉献就一个盘子就这样就一个盘子这样传过来，从头到尾传到尾。那你真的可以看见，有的弟兄姐妹就放了钞票上去，有的弟兄姐妹放了支票上去，也有的弟兄姐妹放了铜板上去的。那放铜板的时候，你还可以听见，那因为那个盘子是金属做的，一个银色的银的盘。银色的一个盘子，可以看见那个铜板掉上去放上去的时候，叮铃哐啷的声音。但是呢，我却没有察觉那些弟兄姐妹有任何的一些心里面的任何的一些疙瘩，给的人心里没有疙瘩，然后看见别人放钱的人，他们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 judgment，或是说你放了就两个 quarter 放上去，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这个疙瘩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中国的信徒需要跟一些西方信徒他们所学习的地方。所以这个奉献呢，并不是钱多钱少，而是你本身的重要。另外，我还有一个事情有关到奉献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奉献到的时候，当一开始传奉献了，哦，他们才匆匆忙忙的赶快把皮夹子拿出来，或是把支票簿拿出来，在那边写支票。那是早年的时候，那我那个时候就其实有牧师也有教导，就是当你来奉献的时候，你一到神面前朝见神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说，你要去朝见神的时候，一定要把祭物带着。你要是献牛献羊的时候，绝对那个牛跟羊，还有甚至斑鸠，或是献那个什么磨碎的细面啊，或是油啊，或是酒啊。你这些奉献的东西，绝对不是你到了敬拜神的时候临时哦说才要有的。那你奉献的时候，真的是你要去的时候，当你开始有这个意念，你要去神的殿里面敬拜神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你要带什么东西给神。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呢，因为这个我们不需要带牛带羊，我们就把它完全变成一个金钱的奉献。但是金钱的奉献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奉献的态度就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是去之前你就想好、预备好，把支票写好。那有的是临时写支票，有的是那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人啊，就是忘记了，然后呢，因为太多事情了啊，要奉献的时候马上匆匆忙忙的把皮夹子拿出来，把里面掏钱，或者说啊一下子啊口袋里面忘了带支票啊，结果就。啊，是说好，下次再写，回去之后再写啊。我想这边保罗所讲到的是，奉献的一个态度。那其实呢，奉献他保罗也说过，你要按照人的意愿，不是勉强。那最终的目的是使需要的人得到帮助。另外，保罗这边也有讲到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原则哈，是均平。另外，他保罗在这边还讲到一个很比较特别的一个观念哈，就是 pay it forward。第十四节就是你们的富余现可以补足，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你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其实保罗在这边讲话呢，可以说是一面一呃一呃一个刃的两面，说你们现在的富足可以他你们给他们，也可以他们补你将来的不足，或是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因着这些犹太人， 因着这些犹太人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那是不是你们在保罗因为在哥林多的这个前后书当中之前还有类似的观念，就是说你们现在呢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都是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能是因着犹太人带来的，那为什么你们现在之前你们得到因着得到了耶稣的恩典，那你们现在他在你们生命他在你们他把你们的生命当中因着给你生命带来了丰富，那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生命之外的这个金钱也能够来去周济这些因着使你们生命丰富的犹太人。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边讲到 paid forward、啊、他也引用了经上所说的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是讲到有关马纳的事情。那最后这一段我们可不可以请 Ken 帮我们念16到24节。
好的，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弟兄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阿们。
你们好，谢谢。这边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处理收奉献这个事情，他是要公开透明的。那这也是所有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我们对金钱的金钱的处理的方式也是非常要公开透明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因为常常我们这么大的教会嘛，处理金钱的事情上面，我们在那个旧堂哈、啊，就是书房的外面那个走廊，如果你要走到教会的办公室里面去，你会经过那个走廊，书房在你的教会的书房在你的左边，那在那面墙上呢就有教会张贴的这个财务报表，是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对这个财务的报表财务的这个事情也是公开透明的、啊、那他所以保罗在这边呢，他不仅而且呢他差派的不仅是一个人，他也是差派了另外有两个弟兄，可以说三个人在这个收取奉献的事情上面。最后呢保罗收到，其实后来最后收到这个钱的时候，是保罗他亲自还有这个各个教会有代表他们一起拿了这些钱奉献，那带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的教会当中，交给教会的长老。那我们教会里面在收奉献的时候也有一个很一定的一个原则，就是收取奉献，我们传取奉献的时候，当你开启这个奉献箱或是奉献袋的时候，一定要有两个人在 同时在场，而且 算钱的过，而且不仅这是我们教会啦，我想我们很多所有在这个所有在各个教会里面都会有这个样子的的这个做法，为的是要公开透明，而且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不要让弟兄姊妹落入试探。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常常有时候会落入这样的试探。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设下了一个很好的公开透明的一个原则。提多，那另外有两个弟兄，他另外那两个弟兄他并没有把名字讲出来，但是他说他们都是众教会的使者。就是不，我想这两个弟兄不是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都是在保罗的同工。那保罗强调捐款的过程呢， 是你 要公开透明还有诚信。那保罗在这边也激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让他们慷慨的奉献，然后激励他们履行他们之前 所做的一个承诺。那其实这个奉献的目的呢，主要就是荣耀主。在我们这个刘牧师昨天我想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或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看见刘牧师他最近的下个礼拜好像去 Toronto 参加一个在跨教会当中里面的事工。其实他并不是去 Daughter Church 里面去牧养去带聚会，而是在那边的一个跨教会的一个事，跨教会的一个团体组织请刘牧师去那边做讲员。那另外还有刘牧师也现在常常被 New Jersey 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派的教会，然后请他们去讲宣教的一些事情哈。我想这个就都是因着我们教会在宣教的事工上面是成为华人教会里面的一个先锋。那这些能够完全像这样的情况，就是95年那一次宣教任线当中所带结出来的果子啊。因为弟兄姐妹奉献的甘心乐意，而且奉献的超过了大家的等于的一个目标，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这个果子出来，而且这个仍然在进行。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金钱处理金钱上面，如果顺着神的心意里面，会发出来的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到这边就结束，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万能的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我们的主宰，我们愿意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处理时候，若是有任何的疙瘩，有冲突，有争执，有不能够原谅的事情，主，我们都求主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去，你所做的牺牲比我们若是愿意悔改，或是愿意做去一个 小小跨出来一步，或是伸出一只愿意和解的手，那些比起你的生命来，那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主，就求主你感动我们的心，若是我们有 愿意顺服圣灵的引领，在一些僵化的关系上面我们愿意和解的，愿意悔改的，就求助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领我们。我们也为着在我们奉献这个事情上面来求助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调整我们对金钱的一个态度，对调整我们对奉献的一个态度，让我们来的是照神面前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把神你所供给我们的来，我们来回馈在主你自己的事工上面。我们所得获财的能力都是从耶稣基督从主来的，主，就求主你让我们也能够把我们这个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能够来奉献在主的面前，能为主所使用。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